成人主义学开始一个新的课程，重拾父母的荣耀。在改革宗教会呢，对教义很是热爱，也常常宣讲教义。其实改革宗不单有纯粹的教义，它还有它极广的范围，它覆盖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你只是对改革宗理解为宣讲五要义、预定论、有限的救赎、原罪、圣约，只有这些观念，稍微比较狭隘和肤浅。而改革宗它对教义的解释和解定的系统，它覆盖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的层面，我们的婚姻、家庭、教养子女、工作，每一个领域都覆盖。因此在改革宗传统当中，对家庭的恢复、对父亲权柄的建立、对丈夫的要求，也有非常好的解经传统，以及对家庭各方面的应用也是极多的。如果只是认为改革宗只讲教义没有生活这样的一个解释，是对改革宗的误解，是无知的一种认为。为什么要开始重拾父母的荣耀呢？因为有许多父母在现实中并没有好的控制自己的孩子，这个控制力不好在很多方面都显露出来。很小的孩子他就显出明目张胆的无理，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对父母不抗拒对父母的抗拒，而这种抗拒最明显的标记是什么？不和自己的父母来教会过信仰生活，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对父母命令和吩咐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抗拒。当孩子对父母抗拒的时候，父母会有强烈的受挫感，甚至基督徒的父母养育孩子的这个事情上也显得很无力。虽然意愿很好为上帝抚养孩子，虽然想法很纯正为神国培养人才，但是孩子所带来许许多多的这些行为所带来的挫败感又是很真实的。今天整个的国家都在谈教育，许多信息的来源都在告诉你怎么去教育孩子，同时有很多信息是错误，是靠不住的。可能有一些信息来源听着很对很合理，它可能掺杂了很多的心理学，它有可能是一种无神论的教育观，它有可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念，它有可能是一种脱离上帝的教育体系，我们并没有加以分辨。总之，当你看一篇公众号、看一篇文章、买一本书、读到一个片段，你认为收获良多，可是你没有从他这个教育观点的里面去看见他的体系是世俗的、是心理学的、还是实用主义的、还是无神论的教育观。就是你所领受的许多教育孩子信息的观念并没有得到圣经的证实。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权威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圣经。圣经是我们一切的可靠的源泉，真理的源泉、救恩的源泉，更是我们做父母、教育孩子、经营婚姻的源泉。为什么基督徒信仰的救恩观是对的，教育孩子经营婚姻却是错的？因为没有把圣经视为生活全部领域的那个至高的准则。圣经当然不是百科全书，但是圣经却包罗万象。圣经主要的事情讲救恩，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救恩之下 如何去建立自己的家庭。因此许多基督徒在家庭的建立和经营上是失败的，在养育孩子上显得是无助无力没有方法。这一天我看了一下我书架上关于教养孩子比较不错的被翻译过来中文书籍，至少有20本以上是已经被翻译过来而且非常不错的，有品质的有20本以上。可是很多做父母的在如何做父母上并没有下功夫，也没有去寻求符合圣经的方法，只靠经验啊，这样不对这样不好，我要再改变一下。当然这个是有效的，这个只不过是摸着这个石头过河，你不知道怎么去落脚，你只能试着去落脚，其实你根本无法真正找到正确的方法。网络上一切的养育孩子的段子文章很多的时候是断章取义，或者是说只讲一个片段不暴露他的世界观，这些观念有一天会流失会过时的。但是神赐给我们的圣经真理是永久和不变的，他不但告诉我们救恩的出路，他也告诉我们如何去养育孩子。我们已经是为人父母，我又不得不说做父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常常要面对挑战，而且在教育孩子上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张力，很多的挣扎。我也不得不承认有些教会的传道人他根本不教育自己的孩子，他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他的父母，他以他敬天忙为借口，所以他也不会在教会教导这一方面，而这样的传道人已经失去了做监督的资格，因为他不能管理自己的家，他不配承受这个职分。也有些传道人他教育孩子很失败，他也没有办法去教导，就算他教导他也感觉到没有立足点，没有办法说服别人。但有的传道人所以教育孩子不好他还敢讲，他也愿意去悔改去学习啊，我就属于这一类人啊。因为养育孩子的挑战真的是太多了，不同年龄不同的挑战，面临不同的问题，我也不得不面临我们的孩子，我们总会看到我们孩子很多的不足和缺点，我们又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方法所吸引。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专家，他们教导不同养育孩子的观念，有一些专家说你要和孩子做朋友，与孩子平起平坐，把孩子看成和你平等的，而这种观念绝对是不符合圣经的。当然孩子和我们拥有人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在次序和权柄的构建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父亲和孩子做朋友的时候，以前的体罚就成了今天对孩子的虐待，而体罚逐渐在这个社会层面减少，而家庭层面更不用谈。过去在欧美体罚是有非常严格的流程和规定，当然我们也见过在学校里面老师体罚孩子，可是你没有见过老师体罚你的孩子，但你至少见过老师体罚你的同学。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位历史老师他很抑郁，可能历史课不受待见，我的同桌就背过来历史年代，他就从讲台的前面一直踹到讲台后面，再从讲台后面踹到讲台前面，这个孩子绝对不会告诉他的爸妈他老师虐待他，如果是现在可能敢说。所以体罚管教慢慢正在消失，因为专家们说你要平等对待孩子，你们是一个地位一个水平，他不再强调父母的权柄，认为这样是爱孩子，其实呢是 放大了孩子放纵的随意生活的这种想法，就有很多没有被加以控制的少年。还有一些专家说，养育孩子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统一的方法，因材施教。当然因材施教是对的，但是从他们口里讲出来就不对了。他们说养育孩子的方法没有固定的，这个家庭有这样的方法，那个家庭有那样的方法，他们就得出结论说，你们家里不能养出来一个比较不错的孩子不足为奇啊，因为方法本来就没有统一。因此很多父母就摸着石头过河，他们在第一个孩子上尝试各种方法失败了，他也很善于学习，加以总结，我不能把第一个孩子的方法用在第二个孩子身上。当他发现第一个孩子失败，第二个孩子还失败，他就把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失败用在第三个孩子身上，警戒、改善、寻求正确。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靠经验教育孩子呢？因为始终不认为有一套良好的教育方法。其实基督徒也在这种氛围之下对孩子没有控制，因为教会可以看到许多受训练孩子和不受训练孩子的区别。你可以看到有节制的孩子和没有节制的孩子，你可以看到有顺从父母权柄和反抗父母权柄的孩子，你可以看到对父母无视无礼，也可以看到对父母虽然有些抵抗他还愿意顺服下来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这就是训练和不训练结果。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没有相信圣经是生活最高的准则。圣经给我们两种结果，如果你按照圣经教育孩子，父母可以快乐；你不按照圣经教育孩子，你会愁苦。箴言书告诉我们，十章第一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这个智慧之子是天生的吗？并不是，是被教导的结果。十七章二十一节又说，生愚昧子的自必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如果父母不教育孩子，父母必然愁苦，被刺痛。我们可能在欢乐和愁苦之间不断的摇摆。当然圣经的要求和我们的现实有一定差距，不过你可以体会到，当你教导儿子失败的时候，教导女儿失败的时候，你的体验一定不好。当你教导儿女稍微有一点起色的时候，你心里所经历的内心是丰富的，是快乐的。如果你常常训练你的孩子，你在看到你的朋友或者在公共场所的一些孩子相比的话，你也会非常感恩。你知道训练是很重要的，不被训练的孩子带给父母的一定是忧愁，训练孩子所带来的结果一定是喜乐和满足。甚至你训练孩子和不训练孩子不单单是影响你自己，因为影响孩子的一生。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证，比如以利啊、撒母耳啊，他们的孩子都不怎么地，虽然父亲是英雄，儿子我没说狗熊啊，儿子却不咋地。其实你要知道，你对孩子的训练是影响孩子的一生的，你对孩子的训练对他将来的教育、他的职业、他的婚姻和家庭影响一生。你不训练孩子，最终会毁掉他的一生。儿女本身就成了咒诅自己父母的工具。因此我们是圣约的父母， 对圣约的孩子有理所当然的顾念。当你被约的时候，你的孩子就成了被约的那个工具，把你所不教育孩子的那些过去的过失重新再一刀一刀的划在你的身上，你会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被约一定是痛苦的，是令人感到绝望的。如果你真的爱孩子，就是要按照圣经去教育孩子。如果你真的疼爱孩子，是把圣经最好的教育观呈现给自己的孩子。无论你给孩子多少物质，多少房产，都无法取代对孩子真正的教育的关怀。你有没有看到今天啊，最近几天哈，很多城市的大桥都有人跳桥，而且这个跳桥这个事情成了敏感词啊，成了敏感词，并且还封桥，有警察24小时巡逻。为什么？不单是社会压力大的问题，除了压力大之外，还有很多教养的问题。其实没有让孩子承受正常人士的苦难，从小没有经历，没有让孩子承担责任。当然不排除一点，中国人太没有信仰，太缺乏信仰。上礼拜我们去了滕州，滕州有一个汉化石像馆。在过去的他们的棺椁的石壁上都有那些雕刻的画像，而雕刻的画像上面啊，首先雕刻的画像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的体现和制作流程，我们说是上帝普遍恩典对人的赐予啊。但是人把上帝普遍的恩典用在自己享乐和敬拜偶像上面。还有一个特点，所有的雕刻的图像大部分都有对神明的崇拜，有祭祀的活动，就是过去的人比今天相比的话也很苦，他们是靠收成来满足肚腹，但是自杀率没有像今天一样高，因为今天的人根本没有上帝，所以现代人比过去人更可怜，因为他们没有对神明的崇拜。我不是说神明对，足以显明宗教的种子与生俱来刻在人的生命中，在古老的生活的群体里面都有对神明的敬畏和崇拜，不过他们是远离了造物主而敬拜了偶像。你要知道，教育孩子不正确的话，只提供给孩子物质，孩子可能会成为跳桥的那一个，也可能是无法面对人生苦难而抑郁的那一个，也有可能成为人生荒废无度的人。如果这样的孩子在圣约家庭中出现，那圣约的父母岂不是极大的羞愧呢？箴言书23:24-25说，义人的父亲必有大快乐，人生智慧儿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你放心，你和我生不了智慧的儿子啊。我说的那个智慧不是说那种聪明，因为有人可以生下马斯克，有人可以生下马云，我说是无法生下那种敬畏上帝的智慧。我们生的孩子本来是悖逆和顽梗，因此他需要被训练。当你父母运用权柄训练孩子的时候，是让孩子建立对上帝的权柄，因此智慧之子是被训练的结果，被教导的结果，被教育的结果，绝对不是生养的结果。我也不否认人生下来有智商的不同和差异，但是那一个敬畏上帝的智慧绝对不是生育本身造成的差异。人如果让孩子有智慧，就必须要敬畏上帝。 可是你知道吗？人类通常是不负责任的，这个是源于亚当，因为亚当犯罪之后就不负责任，指责那个女人，女人指责那个蛇，指责上帝造那个蛇，人天生就不负责任，就没有计划和目的生下孩子，养着孩子，有了孩子之后呢，父母开始想象孩子长大之后会怎么样，有教养，有智慧，有良好的教育，长大成人，他就没有想到孩子有智慧，有教养，道德是怎么来的。孩子生下来像杂草一样，像我们有修剪成树一样，你不清理不修剪，孩子不可能正常，孩子不可能有教养，孩子不可能敬畏上帝，因此你必须对孩子进行教育。我相信你孩子带给你的痛苦足够你忍受的，也足够你经历的。所以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没有预备好做父母，生了孩子还没有预备好，孩子出了问题之后还没有想着要积极去预备自己如何做父母，因此往往是不负责任的。而且父母有的时候还都恬不知耻，说都是孩子的问题。古人都比我们有自知之明，他说子不教父之过，是父亲的问题，我们认为是孩子的问题，孩子有完蛋玩意儿啊，养你干嘛。古人不说孩子，说父母。我们今天怪好，我们今天是圣父的父母，我们说孩子就这样啊，是学校的问题，同学问题，跟我做父母没关系，我完人，我这个爸爸是完全的爸爸，我这个爹是最好的爹，我是义人。可是你知道吗，圣经优先让父亲教育孩子，圣经上优先让父母教育孩子，要排在政府，排在爷爷奶奶，排在所有的次序的最前面。因此孩子所有的问题90%都是父母造成的，当然还有90%是孩子他的罪性。不要说孩子啊心里怎么样，其实都是父母的问题。可是呢，不尽责任的父母，不履行义务的父母，根本不关注自己的孩子，也不关注自己是有问题的。孩子如果一生能够活60岁，1/3的时光都在父母的权柄之下。我们养育孩子不是把孩子像动物一样去养育他，给他吃喝，给他用的穿的就可以了。如果只是这样，那和饲养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动物的生存，他们被训练，他们讨好观众，他们能够获得生存机会。可是孩子和动物不一样，他是灵魂，他天生有认识上帝的那个宗教性的知神性，他天生需要对上帝负责。因此作为父母是不能按自己的标准和想法对待孩子，而是要按照上帝的标准要求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不得不反思，当你信主，还有你孩子和你进入教会，都成了圣约群体的一员。当你背约不养育孩子的时候，神的咒诅不但临到你，又临到你的孩子。神不是告诉亚伯拉罕吗？全家男丁都需要受割礼，不受割礼的要被剪除。如果不教导自己的孩子秉公行义的话，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亚伯拉罕后代的结局。只有教养孩子才能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义务和责任是不能丢弃的。因此你不能用经验来教育孩子，我们的经验大多是从失败总结，不断的在这个循环当中去学习，而不是从圣经的客观的唯一的标准去学习。 我也不要丢掉这个责任，认为孩子的问题太悖逆太刚硬。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管教可以驱散孩子的愚蒙吗？为什么不制服孩子呢？你说 我心疼啊，我心比较柔软啊，那个不叫柔软啊，那个叫对孩子的溺爱，过度的宠溺啊，那个不叫公义之心，那个也不要对孩子的怜悯，那不是拯救孩子，而是害了孩子。因此我们就设计这个课程，我们的课程目标有七个。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重新建立父母的权柄。为什么强调父母的权柄？不是为了让孩子听你的，也不是为了让你可以在家里发号施令，而通过父母的权柄使孩子去建立对上帝权柄的任性和认知。父母不过是上帝的代理人而已。很多的父母在孩子面前是没有权柄的，我们不仅见小孩子可以对父母推搡来动手，我们也看到你的孩子的青少年，他依然对父母的权柄是藐视的。父母的权柄是终身的，就算孩子结婚了，父母的权柄也没有完全的丧失，依然具有权柄，不过是一个辅助的角色，不再是前三分之一孩子时光那个主导的角色。但是很多父母对孩子没有权柄，孩子对我们的这个顺从往往是拳头之下的屈服，而并不是在父母身上看到对上帝敬畏所表现出来的榜样，对父母产生那个权柄性的顺服。我相信你暴打孩子一顿还能够说服你，因为孩子打到服为止，他每次见你都听话，但你这个不是父母的权柄，这个是建立自己在家里所谓的王权怒气的表现。而父母的权柄是根植于上帝，他也会运用上帝的方法建立这个权柄来训练自己的孩子，而孩子对父母是认同的，是认可的。法国有个艺术家，他有一系列的画作，所有的画作都有一个特点，画像里面的父亲都没有头，只有身子，而且父亲旁边站着孩子，站着妻子，他要表达父亲的缺失，特别是父亲。父亲总认为教育孩子是母亲的事，当然圣经讲到听生你的父，这个父不单指向父亲，指向母亲，父母的权柄是一样的。当然你要知道，上帝把这个养育孩子优先权优先要求的是父亲而不是妻子，父亲才是养育孩子最优先的那一个人，最体现上帝权柄的那一个人。可是你发现很多的父亲是不教育孩子，只把责任扔给妻子，以很累很忙为借口，其实你已经失去了做父亲的权柄。上帝追讨罪的时候并非先找母亲，而是先找那个父亲。因此父母权柄的建立要从小开始，小的时候约束越严谨，孩子顺服度就越大，愚蒙就越少。小的时候不训练，愚蒙没有被驱散，管束不到位，现在你孩子的现状就是从小没有训练的结果。很多父母，孩子就这个个性，孩子就这样，真的吗？你太相信心理学了。我们被救赎不是要成为心理学那个表达的人格，而是像基督一样 神预定我们是让我们像谁呀、啊？像他儿子的模样。不要着了心理学的这道，我不是全面否认心理学，你过度相信心理学，而你不相信圣灵在一个人身上改变他的性情，结出圣灵的果子，像耶稣基督一样，那是上帝所预定的目标。不要用那个个性性格来推脱你不训练还你孩子不像样的责任，这是极大的罪。所以好好读圣经，你会观念会发生改变的。神要把每一个人在救赎和成圣的过程当中像他的儿子一样，拥有他儿子的模样，这是神的要求。第二个方面，课程目标，敬虔的父母，两个要素，圣灵和圣道。我见过不少做父亲的，他们比非基督徒更尽责任养育孩子，陪伴孩子，照顾孩子的心理，他们不推脱责任，很容易就去认错，去改变自己。可是基督徒老顽固，很多做父亲的还是老顽固，一切都是孩子的问题。那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容易悔改，更容易尽责任，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敬虔父母的两个要素是圣灵和圣道。你不是很累吗？我管不了孩子，我没有能力的牧养我孩子的心。哎呀，这个长大就好了，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父母。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被圣灵借着圣道所管制。被圣灵充满不是哈哈大笑，被圣灵充满不是像看电影一样，被圣灵充满是你这个做父亲的伏在父母伏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在最疲乏无力的时候仍充满力量翻开圣经带领孩子，在无论困境多难的情况都履行父母的责任，这个叫被圣灵充满的父母。父亲的确很辛苦，回到家很晚，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看孩子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心里会厌烦，会有暴怒，怎么才能够改变那个被圣灵充满，被圣道所充满？虽然很疲惫很累，依然倚靠神，依靠神的灵被他所充满，弯下腰来把家里整理整齐，带着妻子和孩子照顾他们，然后给他们饮食，肉体和属灵顾念他们灵性的需要。所以每一个做父亲都需要被圣灵所充满，把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智慧通过圣灵充满全部给激发出来。另外做父亲要被圣道所充满。为什么需要圣道充满？你读箴言书了吗？你读申命记了吗？父母要教导儿女的儿女上帝的话语，要教导上帝话语的智慧。一个父母如果没有话语，每天不学无术，懒散，游手好闲，闲谈八卦的话，你没有办法把上帝的智慧教育孩子。圣灵不会充满一个没有上帝话语的人，圣道和圣灵同时做工的。所以你做父亲懒惰的做父亲没有办法教导孩子，不要把你的人生智慧分享给孩子。我们的大多数人生智慧都是有瑕疵的，跟神的话语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满有污秽。因此你身为父亲不被圣灵充满和圣道充满，怎么教导你的孩子呢？虽然孩子很厉害，三个问题可以把你打倒，不代表成为你不学习的借口。你应该被神的话语充满， 被圣经充满，被教义充满，你才能够教导你的孩子，才能带领家庭敬拜。你没有圣灵和圣道，你不可能敬虔，你也不可能养育自己的孩子，两个要素必不可缺少。第三个目标，父母要认对孩子有足够的认识，认识孩子在约里的关系，认识孩子生下来就有破坏力，生下来就有对权柄的抗拒。你发现了吗？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你给了一个菜他不吃，这不是吃菜讨论的问题，对你权柄的抗拒。你给孩子说不，他立马不笑，嘟嘴生气，这是权柄的抗拒。你发现没？你孩子家里蛮有破坏力，不负责任，玩具搞一地不收拾，你也不管他，没关系，小嘛，长大就好了。你从小就培养一个孩子不负责任的孩子，因为你对孩子没有足够的认识性，所以才养出一个不负责任、不殷勤、不能够工作、只吃喝父母的孩子。所以不负责任是罪所带来的结果，自我为中心是罪所带来的结果。因为你不认识孩子，所以你不会教育孩子。当你对你孩子对你嗷嗷喊闹、用哭声抗拒的时候，你认为没有关系，就算哭，哭声加了尖叫，你都需要制服他，因为你对孩子认识不彻底，对罪论不深刻，所以你根本不会训练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看到佩奇可以看俩小时，喝水吗？不喝。吃饭吗？不吃。读圣经五分钟，读一章，五分钟回来了，还没读。为什么呀？你说孩子小，长大就好了，啊，圣灵重生就好了。为什么允许他看两个小时的佩奇，不要求他每天读圣经呢？因为不认识孩子的罪性嘛，你不了解孩子的悖逆和抵挡嘛。为什么礼拜的时候他乱跑？天生就坐不住吗？不是，看佩奇能够坐住，在教会依然可以坐得住啊，对吧？啊，你发现了吗？让孩子做到听话，你听话，爸给你买个冰激凌，哇，头点的，啊，为什么？爱他爱他自己吗？让他的教会听到读圣经，他什么态度呢？坐不住，东摇西晃，为什么呢？罪性嘛。所以认识孩子的罪性是很重要的，因为不认识孩子，所以就不训练孩子，放纵孩子在许多事情上做坏事。孩子天生有一种霸凌的行为，这种霸凌我们父母看为正常，其实不正常。他们团结几个小朋友，疏远一个小朋友，这是罪性，弱肉强食。我们认为没关系，圣经怎么说呢？所以认识孩子才能够养育孩子，不认识孩子就无法养育孩子。第四，不可不管教你的孩子啊，这个管教孩子呀是很重要的事情，管教驱散愚蒙嘛。怎么管教？因为这管教的看法是有意义的，因为过于爱孩子对孩子不管教，因为对孩子管教越过了圣经的界限。所以你会看到在管教孩子不到位上也会带来孩子过多的放纵。第五，父母像先知祭司君王一样养育孩子。父母怎么养育孩子呢？ 基督他的职分是我们最好要学习的，就是像先知一样教导孩子，怎么教导啊？我们下次分享，就是核心就是教导。祭司是什么？为孩子祷告嘛，为孩子祷告。我们平时都不为孩子灵魂哀求的人，每天说我要希望孩子被神使用，我希望孩子得救，我希望说，开玩笑。所以祭司做的工作是代祷，为孩子献祭嘛。一个私底下都不为孩子灵魂感到着急的人，他也不会在生活中训练自己的孩子，除去孩子背离的本性。君王呢，就是要管理自己的孩子，管理孩子，制服孩子那个悖逆的心。第六，清教徒认为理想父亲的标记。清教徒对丈夫是有符合圣经的解读和要求，同样也有对父亲这个角色的解读和要求。那对父亲的要求是什么？理想的标记是带领孩子的家庭敬拜。我想会在这一讲当中会谈一下做父亲怎么去顾念妻子。清教徒有很好的典范，就不再创新了，直接拿来主义和大家分享清教徒他们做丈夫如何顾念妻子。妻子身体不舒服，妻子在怀胎的时候，养育孩子的时候，父亲当尽的这个丈夫当尽的责任，以及父亲如何带孩子进行家庭敬拜。第七，孩子与生俱来具有神学的感知和思维。我们的孩子可能到了七八岁，可能五六岁三四岁，我们认为孩子听不懂圣经，你错了啊，听不懂神的知识你也错了。孩子与生俱来具有对上帝的感知，你要知神性。就像中国的古代每一个朝代都有对神明的崇拜和祭祀，人对上帝的认识是先天性的，是上帝所赋予的，他也一定具有神学的感知和思维。所以不要不对孩子进行教义的输出和教导，你会让孩子在道德的这个层面当中长进，而忽略了孩子在对神的认识上的长进。课程目录大概是有七课，可能第五课会有两讲。那第一课是父母的权柄，第二课敬虔父母的两个要素，圣灵和圣道，第三课父母对孩子的认识，第四课不可不管教你的孩子，第五课父母像先知祭司君王一样养育孩子，第六课清教徒认为理想的父亲和标记，第七课孩子与生俱来的神学感知和思维。每一个都会推荐这个关于权柄不同的书，这些并不能帮助你完全胜任父母，你还要成为一个学习的父母，不要成为只生不养不负责任的父母你要成为生孩子还有养孩子尽责任的父母逃避家庭责任的父母就是不负责任。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有这种逃避责任的现象出现。参考的书目第一本圣经的教育孩子观，第二本世界需要父亲，第三本清教徒神学，第四本我们已经读了父母之道往下不可不管教你的孩子，这本书也没有读，我忘了，好像读过，大家是不是有这本书，教会印过这本书，还有一本靠主应许养育儿女，还有一本做儿女新管家，还有一本 如何培养儿女敬谦的确信，还有一本忠实父母，还有一本加尔文主义导论为上帝荣耀，还有等等等，不再推荐了啊，推荐你也不一定读啊，但是我还要推荐给你。因此大家去想一想，共同勉励，因为我也为人父母，我有三个孩子，常常忽略我们的责任，忽略我们的孩子是在圣约当中，我们常常不尽责任，特别是做父亲的必须向神悔改，必须认罪，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身份和权柄。但不代表做母亲的就没有事情了，母亲同样的道理。所以愿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成为一个愿意建立身份和权柄的父母，愿意成为一个尽责任尽义务的父母，在约里面敬虔的姿态养育孩子，而不是成为游手好闲不负责任这样的一个父母。上帝会把孩子以咒诅的方式放在你生命中，让他来使你愁苦，来蚕食你的生命，使你懊悔不已。愿主帮助我们哈。好，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哈。我们下个礼拜开始第一讲父母的权柄。祷告，有问题可以结束之后讨论。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看见我们是圣约的父母，我们有荣耀的责任使命，还有你赐我们的权柄。愿主使我们去以敬虔姿态养育孩子，也看见在养育孩子上各方面的不足，需要话语的规正和教导，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充满，有智慧，有力量，有勇敢的心，有细腻的心，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真的是可怜和无助，我们也常常在愁苦当中无法自拔。愿主使我们做正确的事，常向你悔改。愿主也恩待我们养育孩子们的过程，愿主带领众人。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就先休息。